long as it's free, I want your lov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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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r love. I want your drama, the touch of your hand. I want your leather studded kiss in the sand. I want your lov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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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r love.
要不报一下节目的牧师、
欢迎收听高自然语言处理、就还是我们两个人。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PUA，
可能这个主题听起来比较老土，因为毕竟也不是谈论 PUA 就是风头最盛的那段时间了。
对，我们又成功的没有蹭到热点，
就我们这期是炒冷饭，
冷的不能再冷了，已经快馊了。
还好啦，我刚刚跟潘老师说，我说是因为看到那个火箭少女那个女爱豆和老板就是在微博上彼此谴责的事情，然后才想到这个话题的。因为在同一天，我在就是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网友说，就说现在的中文语境下的词汇怎么这么缺乏，为什么遍地都是 PUA， 就一提到就是你的导师骂你啊，或者你的老板评论你啊，就说你被 PUA 了吧这种。然后我们就说想来这一期营业内容就是这个。
而且我比较在意的是 PUA， 现在的 PUA 的意思好像和前几年的意思不太一样。
对的，
前几年好像说 PUA 的意思就是教男生怎么和喜欢的女孩子搭讪呀、或者就是聊天啊之类的，结果现在的 PUA 的意思变成了精神控制呀、或者是抹除另一个人的自尊心理啊什么之类的，就好像比之前要严重很多，从培养渣男变成了培养家暴男。
对，现在我们说的 PUA 好像基本上都是指的一种情感上的虐待。我觉得大家对 PUA 有这种看法还是因为就是北大的那个暴力事件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印象了。
是北大的，应该是文艺部的部长，然后被学生会主席 PUA 之后自杀的。
对，那个女孩子好像目前应该还是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吧。
啊，不是已经去世了吗？还是好像是已经去世了，就是确定已经去世了。
好可怜。然后那个男的也被刑拘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明确的。进去是进去了，但找不到一个就是恰如其分的罪名来给这种情感上的虐待来定一个就是名义上的罪。
就是感觉如果是身体上的虐待呀，或者是家暴呀，就因为有实证在，所以还是比较好判断的。但是像 PUA 这种情感上的控制或者情感上的暴力的话，如果没有实证，就是没有物理上的证据在的话，还是蛮难断罪的。
而且就像大家感觉的那样，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能分辨出这到底是不是，就干脆把他就说你这又是被 PUA 了吧，你很明显就是被谁谁洗脑了这样。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下一个标准说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 PUA， 然后什么样的行为只是性格上的问题啊之类的，或者是不是所有性格上的问题都可以被归为 PUA 啊，或者这样的标准好像也很难下。
然后我们这期讨论的就是首先我们刚刚澄清了就是概念上的混淆嘛，就我们先说的 PUA 和所谓的情感上的虐待和控制是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在刚才就是通大纲的时候我们就聊到 PUA 这个东西，就大家也都知道 PUA 是就舶来品嘛，它本来是美国的一种亚文化。对，通常是被叫做搭讪术，就是美国的一些年轻的男生为了能够吸引到一些就是特别是独自一人在外面比如说喝酒啊或者吃饭啊这样的女性，然后来编写的一个小册子，内容就是教你如何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然后用话语用一些话术让这些女生感受到你释放的这种善意也好啊，然后你释放的这种魅力也好，所以呢就是让你们能够尽快的搭建一个关系。你怎么只在
因为就是你在做介绍嘛，然后我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嗯、
然后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 POA 传到中国国内的话，就好像意思就变了，从一个单纯的搭讪术或者一个单纯的撩妹的那样的一个话术，变成了一种控制手段，就它的那个控制的力量更深入了。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还在看那个坏男孩网站嘛，就算不算不算广告什么的吧，就是国内一家很有名的这种泡学，就是泡学的教学网站还是什么的，应该叫做教学网站吧，你在里面可以发现一些科普类的小文章啊，还有这种你可以在里面寻找到导师啊，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在里面寻找到一些职位啊，这样一个网站。然后它里面就是，
我觉得我们提这个网站是不是有一点帮他打广告的意思？
没有吧，我整体对 POA 的这个判断就是比较那负面的。我觉得能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不会是想学那种技术的吧？
啊，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网站，然后就一条龙教用户如何从搭讪到控制，到同时搭讪和控制好几个对象这样的一个教程。
对，从你在街上随便或者在网上随便看到一个女孩，然后直到她发展成为你比较亲密的恋人，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如何教你摆脱她，就是始乱终弃，
对
对这种小技术。但先前排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课程的价格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进微信群然后进行一个文字上的沟通，或者是说能够在网盘中看到一些小文章啊，这种也是要收费几大千的。然后如果你是想要更加的多的了解到一些课程，他们就会给你发一些音频类的课程，这个音频都是一些年轻的甜美的女生来为你进行这种对朗读的。然后这种课程也是几万，可能5万到10万不等这个样子。如果你要找代聊，就你本来是想去学但你觉得好难啊，或者说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我就想从入门到精通，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代聊啊，或者陪练啊，他会指导你如何和这个女生约会，就你可以带个耳麦，然后他会在耳麦里听见你们两个对话，然后就会教你怎么说，或者你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他就干脆就是扮演你要跟这个女孩子聊天，然后直到帮你把她能够成功的约出来。
我觉得我必须要声明一下，我没有给这个网站打广告，我们举它只是把它当成反面教材。
对对对，我当时听那个，就是我是听在网上听了一个人介绍这些之后嘛，我可能听了还不到15分钟，我就觉得有点恶心，我就把它关掉了，想要把我自己的手机放在75度酒精里反复冲洗，就真的就怎么会有这种畸形的产业呢？所以说 PUA 很，
而且
就很多女生她很聪明嘛，就不是说你那么简单能够骗到的，就会出现有很多女孩子她发现你在骗她。那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在微信里面是一个很善于言谈的很幽默风趣的人，但是你约我出来你又是那么木讷，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我们之前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那我可能一下子就会把你拆穿了呀。
所以就需要带一个耳麦然后同步教你怎么说话的课程。
对，然后但是一般这种成功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教你如何抛弃这个女生，或者教你现在有些 POA 不是不仅骗你的感情还会骗你的钱嘛，就教你如何对就控制这个女孩子。所以就很多社会上的人就因为这种恶性新闻实在是就出现太多次了嘛，就会关注到 POA 这个领域。
而且我看到他们就是网上露出来的所谓的这些话术的教程，其实教的那些话术看起来都非常油腻。
是什么东西？
就是其实还蛮恶心
的。你读几个、
就是、
读几个来我听听。
我现在临时一下子举不出来例子，但是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土味情话。哦，就是如果一个和你约会出去约会的男生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土味情话，就 就感觉好像这个人就应该上过 PUA 的课程。
我觉得我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 PUA 的初级学员吧，我有这种感觉。就那天我在我们宿舍楼底下走，有一个男的就过来，他说话都是那种结结巴巴的，然后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然后就怯生生的靠过来说，小姐姐你好，我可以要你的微信吗？
你确定是有这种有这种气泡音吗？
有气泡音，其实也算是一种那个就是油腻土味情话的嘛。你没有看那个抖音上很多人在学那个宝贝儿，然后我还没有，
我以为只是，
对啊，我跟
我以为气泡音只是那种恶搞性质的，就是玩笑性质的，居然也有人真的把它用作 PUA 的实践里面、
啊、所以我才会觉得他是 PUA 的初级学员嘛，就看起来就不是学到了一些什么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就拒绝他，他看到我的眼神里写满了凶恶之后，他就说对不起，然后就很快的离开了我的视线。
哎，说不定人家真的是想问你要微信号，只是你把他当做了 PUA 初级。
不可能，我觉得他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心里已经打好了腹稿，他有东西要说，但是鉴于我这个人比较凶，他就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然后就被吓跑了这样。
嗯，然后棒姐给我推荐了，就是我们上周说这期要讲 PUA 的时候，然后棒姐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早之前的电影，是1944年的《煤气灯下》嘛，然后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话，就是它是由乔治·库克执导，然后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的一个悬疑惊悚剧，是讲一个歌唱家的，应该是外甥女吧，就是这个歌唱家在十几年前就是因为凶杀案然后死掉了，但是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一直是一个悬案。然后他的外甥女儿长得和他非常像，然后十几年后他的外甥女遇到了一个就是说特别爱他特别爱他的男人，然后他们俩就先是谈恋爱，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他们两个人搬到了就是之前这个歌唱家的死去的那个住宅里面，因为他的外甥女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嘛，所以两个人就搬到了这个公寓里面。但是搬到这个公寓里面之后发生了各种各样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这个丈夫一直对仆人以及对外面人就是说他的妻子患病了，精神不太正常，然后同样也有另一方面一直就是告诉他妻子说你经常会健忘，然后我提醒你的事情你也记不住，然后你也经常会丢三落四的，然后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好像就是这个妻子就是英格丽褒曼演的这个角色，她也自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就是精神上的问题，直到最后那个类似于真相大白了之后，就是一个警探发现了这整个系列这整个案件的之后，就告诉她说其实不是你有问题，是你的丈夫想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找到死去的那个歌唱家的珠宝，但是他又不想让你知道，然后他就通过一系列威胁洗脑然后哄骗的手段，就是让你以为自己患了精神病，他的目的是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然后他就可以独占这个宅子以及这个宅子里面的珠宝，最后相当于真相大白，然后那个罪犯被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一个精神控制或者是就是抹杀掉一个人正常的人性，抹杀掉他正常的自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于是煤气灯下的这个词儿就演变成一种精神控制的代名词。然后之后还有大概是今年的新书吧，我觉得是今年6月份的一本新书，就是新书的名字就叫做煤气灯效应，然后它主要讲的内容就是如何认清并摆脱别人对你生活的一种隐性控制的一本书。
嗯，
然后这是邦姐上周介绍给我的，然后我看了那下那个电影，然后这本书就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简介，然后就不太愿意读它，因为这本书反正这个作者的简介我看起来也是挺不太靠谱的，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吧，然后 Kindle 上也可以买得到。
对，然后微信阅读上是不要钱的，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好像得到上也可以看
的。对，这本书写的这个作者，他就是说他是命名这个煤气灯效应的人嘛，他就是也是从这个电影里面获得的灵感。这个所谓的情感控制，就是不停的给你洗脑，其实就是说一些错误的事情，但他说了一千遍，你就会怀疑，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吗？你就会被他所就是所操控嘛？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的操控和 PUA 等同了起来？其实操控就是 PUA 中所用的一个伎俩，因为 PUA 有很多方法，就教你如何搭讪，教你如何恋爱，那这个也就是教你如何让你这个对象对你百依百顺嘛。然后其实真实的就是情感操纵，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煤气灯，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两性关系之间的，不仅是发生在家庭里面的，它更有可能就是发生在职场上，或者是你的师生关系，只要有这种不对等的一方比较强势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出现情感操纵。就像我们开头讲到的，说是那个女爱豆和自己老板之间的争执，那个女爱豆就认为她的老板辱骂她，说她长得不符合大众的审美，然后用比较粗俗的字眼去形容她，所以很多网友认为这是占有强势地位的老板对这个女爱豆的一种 PUA 嘛，让这个女生产生自我怀疑，然后感到痛苦和抑郁。
还有我觉得 PUA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不光是 PUA 啊，就是精神操控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操控者会切断你和外界的各方面的联系，导致你最后和外界的联系只有操控者本人一个人，这样就变成他说什么你只能听信什么，他说你有问题你也就只能自我怀疑自己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也是非常就是精神操控或者是 PUA 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吧。
对对，你说的这个就是在那本书里面有写到嘛，那个人说PUA 就像是跳一场 Tango， 不是他一直在主导你，而是你也自愿的加入这里面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不能接触到外界的声音，而是你不愿意去相信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你为了迎合那个人对你的期待，你就会想着要获得他的认可，就听从他的意见，就别人说的你都不会去管，主观上的切断了你和外界的联系。突然的沉默。
还有什么？就是切断和外界的联系，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归罪吧，就是把两个人的感情问题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具体问题归因于你这个人有问题，你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你这人的性格有问题，而不是归因于我有问题或者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有问题，就是把所有罪责全部归在被控制者的一个人的头上，也是挺明显的。我觉得在就是我看的那个电影里面也是挺明显的，因为他们俩之间的所有问题，然后这个她的丈夫都会说是你健忘了或者是你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了，而不会说是仆人们可能做错了什么，或者我可能忘记了什么，这样的一种话术吧，或者一种操控手段。
对。然后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本书看的也不是很多嘛，我只看了前面一点点。然后他是对这个问题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一般来说自恋型人格的人是比较容易成为情感操纵者的，哪怕他自己主观上并不想，或者是说并不认为他在控制你，他只是真的真实的自恋而已，他就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对的，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别人都不对，所以他很强势的表现自己的这种正确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总感觉凤姐是在内涵我。
没有你没有吧，感觉你还没有。
我还好，我经常自己 PUA 自己，我觉得自己什么样都什么都不行。
就你这种比较丧的人，肯定不是操纵者啊，就真实的那种人。
但是，
但是
我感觉我也挺自恋的，然后就觉得 好像我对世界的认知是对的，别人都不太对的样子。
但如果别人说了一个跟你非常截然相反的观点给你，你会不会觉得他在冒犯你？就是你会不会生气？
这取决于什么观点？就是，如果是他非常明显的说什么"男人就要比女人地位高"这样的说法，就是很明显、很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有一些很模棱两可的观点和看法，就是你也不能说是谁是一定是对的，或者谁是一定是错的这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如果和我的观点不对，我也会觉得，怎么讲，就是不太开心的样子。
但是你不会就是对那个说出这个观点的人发火吗？就是说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你这个乱说，你肯定不会这样吧。
那如果面对面的话估计会争吵，但如果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我估计就直接拉黑就好了，我也懒得再怎么样。但如果是喝酒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说出来我很明显不同意的看法的话，我应该也会吵。
我觉得你还是不太像，要按你这么说。那天我不是说我可以牺牲自己讲一下我被 PUA 这件事情吗？其实
我以为你要说的就是你刚才的那个
啊，不是不是，我说其实这个东西吧，严格的来说还真不能叫 PUA， 就那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分清楚 PUA 和情感控制嘛，就是以防万一，我还是就模糊化处理一下。就那
这个没办法，没办法。给出一个标准，什么是 PUA， 什么不是 PUA 吗？
所以我一
可能就是
对我一直认为是他的个性就是太差劲，但是我现在仔细的想想，我觉得他跟脾气差的人还真不是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如果我们两个出去吃饭，然后点菜，我说，比如说我要想点这个鱼香肉丝，他就会说不行，你为什么要点这种菜？你口味真的很差。你懂我的意思吧？然后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说我要看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品味都没有，你看这种片子就是会完全否定掉你，就整个人你这个人就不行，
就是你不能有自己的，就是你不能有自己不能拥有他看不上的爱好。
也不是说看不上的爱好，不能拥有跟他不一样的爱好。其实
对对对对，就是只要你和他不一样就说明你这个人品味不行。
也不仅是品味的不行，就是全整个人就不行，就我这个人从内到外没有可取的地方。
就是只要你的爱好或者是你的各方面和他不一样，或者和他所提倡的不一样，然后他就会说你这个人不行，你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没有可取之处。
对对对，他就会上升到这样一种高度，或者是说他就是永远在贬低你，就无论是当面还是背面，他永远在说你的不好。比如说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谁谁谁，人家女生的腿多长，那我这确实是客观的嘛，有些东西他确实说的对，我就只有1.6米，我腿确实没有那么长，但是他每次都这样说，我就很自卑啊，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哪儿都不好，我配不上他这种。
我要敢这样说我会被打死。那现在反映一下，应该是有一点点 PUA 的倾向了。
对，我觉得很多，怎么说呢，像我这种脾气比较好的，或者没有那么暴躁的人，一开始就会觉得也许他是说的有点道理的呢，后面就越忍越忍就越不对了。
所以说不定他确实也是坏男孩学院的某个学院。
我觉得他应该是天生的吧，就是那种天才，不需要学习就自己掌握了这门技能。
你不要你这样讲，就好像是那种天生的 PUA， 就是天才会有天生的 PUA 倾向。
我感觉吧，是不是有人他天生就是他就是很喜欢掌握别人，很喜欢让别人无条件的服从他和认同他，
控制欲比较强。
只要你一有对控制欲很爆炸，然后又特别的强势，不会尊重别人的想法，那这种人他其实也没有想 PUA 你，他只是日常相处的就是这样的人呢。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分成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天才，或者如果他是一个自命为天才的人的话，他是会要求别人一定要和他的看法和他的审美趣味是一致的，还是说他也不要求别人和他的看法或者审美趣味是一致，他只是仅仅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审美趣味。我觉得这个还是，如果他仅仅就是我不要求周围的人都和我一致，或者如果周围的 周围的人和我不一致，然后我就会贬低他们。如果仅仅是保持我自己的一种看法和我自己的一种审美趣味的话，我觉得就不能算是PUA。但是如果要求我的女朋友或者另一半或者我周围的人一定要和审美趣味一致，如果你们和我的各方面趣味和标准不一致的话，我就要控制你们，直到你们达到和我相一致为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PUA倾向的，就还是看他有没有控制周围人的想法。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而且我理解上的那种就是他，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非得让别人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吧，哪怕你在对自己的什么品味啊，你的这种看法你很自信的时候，你也不会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吧。
有没有沉默？
突然间的沉默。
就是你刚才想你刚才想让我说的是，
嗯，
如果别人说了一个和我不一样的看法的话，我也不会和他们吵架。结果我说我会和他们吵架，所以就有，所以就有一定的 PUA 倾向。
不是，我觉得争论就好说，就是如果你还跟他争论的话，说明你这人还有救。就是你会说，哎，你这个想法哪有问题？我这个想法是怎么说的？咱们俩是不是？首先你得确定你们俩沟通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有的时候他就真正的 PUA 的人是不会给你争论的空间的，他就直接给你盖棺定论。
对，就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就
你不能对我有所怀疑。
对，就你就是垃圾，懂了吗？就我说的是对的，你就是垃圾，懂了吗？就这样。所以你不是啦。
好吧，我觉得 也没有人像我一样自己给自己没事套个什么圈之类的。
你就不要每天都把那个脏水往自己身上泼了。就是我刚刚在看，在网上搜了一下论文，我就看有没有人研究这个嘛。然后看到一个文艺学的人研究这个，就 PUA 亚文化的，他说大家对这个 PUA 的那个就看法，主要反感的就是，我们好像多数人都认为恋爱不应该是一种可以学习到的技能。就如果你能够用反复操练的这种技巧，然后怎么说呢，就 PUA 的人会把恋爱分成不同的阶段嘛，你就来攻克每个阶段的话，那就完全没有就是爱这个本身的价值所言了。所以你也是认为恋爱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教会能够学会。
对啊，这是肯定的啊，你恋爱就是要表现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本质的东西，自己的本质东西又怎么可能是教会或者学会的呢？
我对这个的感觉就是，我对 PUA 课程的感觉和我对情商课课程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情商这个东西和那个恋爱一样，是就是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被教会的。我觉得有，比如说你恋爱中你可能会努力的察觉对方的情绪，那有的时候你这个人情商高的话，他也是天生就有能够察觉别人情绪的能力。那有的人天生就是共情感强，有的人天生就是没有共情感，
就有点像智商嘛，生下来是什么样大概这辈子就会是什么样。
那又有一个问题了，万一他有一种人他就是不会恋爱，那可不可以报一个这种培训班呢？
这个就是最开始 PUA 的，就是最开始搭讪技巧的起点嘛，就是给那些，其实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但是就是不会恋爱、不会和女孩子说话的那样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个教学，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表现自己的长处。所以最开始的所谓的搭讪技巧这个课程到底是不是可以存在的？现在问题就变成这样子了。
嗯，也许那些搭讪术只是名字上听起来比较的香艳，其实它内容还是教你如何树立自信，或者说教你一些简单的开场白，然后让你能够更加从容一点，是吧？
或者就是起码和女孩子会有话说，不至于就然后我要去洗澡了，我要去睡觉了这样子。
但是我感觉这种东西不是只要你多和别人相处就一定能够就是获得的吗？
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什么？
就说这种东西它算是一种天赋，还算是一种技能，能不能被教？如果一定要开设这种班的话，应该要学习什么？
我觉得挺难讲的，因为如果不开这种班的话，
嗯，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说，比方说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想追一个女生，但是他不会说话，或者不会怎么样和这个女生聊微信，他就会找就是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擅长这方面的男生去教一教他，说女生这样说了我该怎么回他，或者我该怎么和女生打招呼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讲，你算不算是 PUA 教学呢，或者是算不算是一种 PUA 技巧的传授呢？就其实这个界限也非常模糊。
是的，就是太模糊了这种东西。
对，包括女孩子说，就是哪怕说我不知道该给女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或者女孩子过生日了我应该送什么礼物，然后她在网上问一下，然后底下人推荐各种各样的什么样可以让女孩子开心的礼物呀之类的，那这个算不算也是一种搭讪技巧教学呢？也挺模糊的。
嗯，要这么说其实这种都算在那个课程里面的，就是教你如何让他开心。
那为什么他如果算在这个课程里面的话，他就是一种 POA 教学，如果他不算在这个课程里面，他只是比方说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私下里群里面问的一个问题的话，他就不算是 POA 教学了。
也是哦，这个太难说。
对，就是好像是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且谁都会有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我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女孩子聊天，或者我暂时不知道该送女孩子一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和她发展的更深入，然后我就会问周围的可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们。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们教给我的内容会不会就和 POA 讲师教给我们内容其实差不多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了吧。
对对对，
就是在我们这种日常交往中，那谁都会问朋友，就说你看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是是，
那我应该对啊怎么回应这种。那也只能说 PUA 只能是保证一个不欺骗的底线吧。
对对对，
就你不要为了说一些违心的话，或者为了怎么样让一直让幕后的一个人帮你陪聊，这种
归根结底还是看你有没有欺骗吧。就是你是只是说话的方式换一下，但是没有骗他，还是说你为了得到他然后构建了一整套谎言，就是为了得到他，为了怎么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区分有没有 PUA 的标准。
我觉得对，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你练习如何能够更好的沟通和交流，和那些套路型的 PUA 就是那种不付钱的微信群里面教的东西还是不一样。那种群里面就是教你如何就是高价值展示，就教你如何能够构建自己的朋友圈，然后看起来好像你每天都在发一些很高端很大气的东西，让自己变成一个有钱人。你不仅是有钱人，有哦，哎，我记得那个男的，就是坏男孩学院那个人说，他说最受女生喜欢的不一定是有钱人，而反而是文艺青年。
我可以站出来反驳他。
微，
头顶三个问号。
那个人说，他说就是现在的女生觉得你再有钱，然后你跟我在一起，这钱也不是我的呀。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到能够建立家庭的这种程度上，你再有钱跟我的关系也不太大。我反而是会更喜欢那种有情调、有品味、会说话
的
男生。然后，对对对，我反而会喜欢这种男的多一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如果朋友圈里面全是展览，没有在冒犯谁啊，全是什么展览啊，
好了，你闭嘴，这段掐掉。
摄影作品啊，或者。懂吗？啊，你的头上我看到了一个 V 字。
你再讲下去就是一个死字了。哎，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就好像，也不是好像，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修饰一下自己朋友圈 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的吗？
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立人设，
啊，
但是起码这个人设就好像你用那个 PS 修自己的照片一样，那起码它是跟你本人是有七八分像的吧。
嗯，
但有可能有些男的他为了泡妹怎么样，他就完全塑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把你就完全塑造成一个那个卖水泥的这个乡镇企业家，对，你每天开玛莎拉蒂后座拖水泥的这种。
但是你说的这种欺骗是一种非常实质性的金钱上的欺骗，比方说我可能真的没有钱，但我非要在朋友圈晒一辆玛莎拉蒂，这就是很明显是一种欺骗行为嘛。但是情商这方面或者是有没有趣的这方面，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标准。我可能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挺无趣的人，但我想要在我的朋友圈或者在我的社交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挺有趣的人，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欺骗？我觉得也挺难定义的。也就是说情商这种非常虚的东西，我们很难界定说他朋友圈展示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情商，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虚伪，也是挺难界定的。
嗯，但是又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你就是你真实的你在生活中你加了一个人的微信，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去看他的朋友圈，然后给他贴一个标签？
啊啊，
我也会。那说明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人。
啊，所以就大家其实都是在朋友圈稍微带一点欺骗性质的人嘛。你不可能把你每天的就是你骂上司呀骂领导呀骂老师呀骂你同学的话全部发到朋友圈，这也挺奇怪的。
对啊，朋友圈就是大家都岁月静好。
对啊，对啊，所以那这个说这样说下来的话，是不是整个社会全民 PUA， 全民都在朋友圈去说谎，或者在朋友圈去塑造一个某一个人设？虽然这个人设没有说可能我是一个穷人，但我在朋友圈晒一辆玛莎拉蒂这么明显的欺骗，但是或多或少都是带有一点修饰，带有点润色的。就像我们说发照片肯定是要修一下图，肯定是要 P 一下的，那难道说所有女生
对
都是用这个图在 PUA 吗？或者在骗男生吗？那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大家整个社会其实都是在互相欺骗的吗？都是在互相 PUA 的。
对啊，就又回到开头那个，就是很多网友都说为什么现在遍地都是 PUA， 就只要遇到这种欺骗的控制的都会说被 PUA。
对，甚至不光是控制的，对，甚至不光是遇到控制的，而是说遇到一种，比方说我们俩在网上聊得非常开心，但实质上发现真正 遇到你了，发现你是一个非常无趣的非常无聊的人，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欺骗？到底算不算是 PUA？ 或者是有一个人在网上晒他的书柜里面全都是马尔克斯的书，或者是波拉尼奥的书，或者反正就是那些名字非常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作家的书，但实际上你真正遇到他发现他唯一看过的小说可能只有郭敬明，那这样算不算是欺骗？或者算不算是一种 PUA？ 或者就是某一个人他可能读了一本马尔克斯，真正读得非常痛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读完了一本百年孤独，但他确实是读完了没错，然后他遇到一个女孩子，然后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说我非常喜欢百年孤独，然后我一不是 我一口气就给他读完了，然后但他确实是读完了，里面的内容他也可以说得上来，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欺骗呢？其实也挺难界定的。
太难界定了，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或多
对我们或多或少就是可能我自己内心主观上并不是非常喜欢某一个作家或者非常喜欢某一个人，但是为了和别人达成一致，或者为了在社交网站上表现出我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我就会说哎，这个作家还是非常伟大的，我还是非常尊敬这位作家的这样的说法。所以那到底
请所有的那个听众去找一找派老师的文章列表，看他有这样说过谁，那他就是本人不是很喜欢那个作家。
我曾经说过我非常尊敬贾平凹。
好了，贾平凹已经是他最讨厌的作家之一了。
不是，就是只是打一个比方嘛。
嗯，
所以 POA
甚至我觉得就是正常恋爱的时候没有说想要去骗谁的时候，我们也总是会用这种手段的嘛，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肯定是不想表现的比我自己更差嘛，
那你要是如果那么泛泛而谈的话，那你说化妆算不算 PUA 呢？
P 图也算，化妆也
算。你好好的穿衣服算不算 PUA 呢？
而且说，如果像刚才棒姐说的穿衣服的这个问题，我可能本来就觉得优衣库的各种衣服非常好看，但是我为了能让别人对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感，我去网上去学习那些穿搭的教程，怎么样穿搭可以就是更能凸显出你自己的性格，或者是怎么样穿搭能让别人对你更有好感，那这个穿搭的教程算不算是 POA 教程的其中之一呢？
哎，他不是算吗？刚刚你不是在换
着、就是、
还是网站上看到
的？哎，那个网站不要提那个，那个
某男孩网站，
那篇文章太扯了，教你如何穿红配绿。
我不得不说，那个网站的那个就是 logo 都是那种我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是能用 word 给做出来的那种特效字体，就你怎么能相信那种审美的网站上的人告诉你如何穿搭呢？
这种网站就好像是学了3个月前端然后做出来的那种考试课题一样，可能2个小时就做出来的网站。
但我在想他们这些钱都用在哪儿？
用在自己花呀。
不会就是维护一下自己的公司企业形象吗？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赚到钱，就是只要他们现在网站的这个样子就已经可以赚到钱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多维护了吧。
而且我通过这个网站我就是感到很震惊，就是对求偶有这么大需求和困惑的年轻男生居然这么多吗？
我个人的生活里面的经验确实是还蛮多的。
看来还是有人能够嗅到这个商机的，而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片蓝海。
现在应该，哦，对，我想起来，就是说之前北大暴力的那个事情爆出来之后，不是好多人都在骂 PUA 吗？但是也看到有人说你们骂的越狠，那些做 POA 生意的人越开心。对，而且你越把 POA 骂得非常狠，那些就是想要报 POA 课程的人就会觉得，我的天， POA 居然原来这么厉害，原来真的就有你们骂的这么厉害，可以甚至可以让一个人死，然后反倒就更促使他们去接受去报名 POA 的这些课程，反倒又替他们打了广告。
我觉得 PUA 这个东西吧，伤害太大，就是不仅仅对被害者，就被操纵的那个人，无论是男生女生，就你学习这个课程的人也会渐渐的觉得其实世界上没什么意思，是吧？都是可以我这样投机取巧能够换来的。
就是富二代谈的女朋友谈太多了，然后觉得没有一个人真正爱他的人，都是爱他的钱。 PUA 就变成了谈恋爱谈的太多了，大家没有一个人是爱他的人，这是爱他的话术。
只是爱那个哪个老师教授给我的
套路。他们爱的是那个老师。他们爱的是托尼老师。
托尼老师可能就是什么来自于某一个，我觉得这些老师声称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咨询的背景的，但我是不信的，我是不太相信这种有执照的老师。
不是的，你把执照想得太正规了。中国的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执照非常好拿，现在已经停了，前几年非常好拿，基本上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证。因为他的那个执照不归中国的类似于所谓心理学学会，或者是类似于什么北京大学啊、北师大的心理学学会所颁发，他们是归人社部管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他们的那个执照相当于就是一个就业执照而已，非常好拿。
哎，那其实就是你只要参加考试，然后门槛特别低，
对对对，
可以拿到。
所有就是所以，但凡在社交网上看到把拥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挂在自己简介上的人，大家都可以直接拉黑，因为这个证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这些 PUA 导师更是可疑了。
对，或许我可能就是为了想当一个 PUA 导师，然后花钱买一个证，然后挂在我自己的简历上， 打着心理学的名号就去做 POA 的课程讲授而已。
哎，我确实是看到有些人说这有些 POA 老师教你的这些话术真的是有什么心理学语言学依据的。
嗯，
好像你有些人听了这个话就是会觉得嗯你这人还蛮不错嘛那种。
所以还是我那次说的嘛，那次可能没有录到播客里面，我觉得心理学的现在心理学的整个基础就非常的不牢靠。
怎么说，
他们就是整个现代心理学就建立在一种非常难以证伪的一系列的结论之上嘛。包括心理学目前正在经历的那个可重复性危机，就是说我们之前可能已经被当作定论的非常多的心理学结论，他们在就是进行重复实验的时候是很难得到再次证实的。所以这个结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到底能不能把它当作物理定理或者是什么数学定理拿来用是非常存疑的。
所以说其实心理学所谓的有心理学依据本身也是很可疑的。
对，就是哪怕它有确实是有一个心理学依据，但这个心理学的依据本身就是存疑的，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照搬过来去使用都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是否能够将那些什么学院的老师就是一律视为是骗子？
哎，那怎么讲，我觉得分情况，就是如果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话，他把他的更多的重心放在我想要通过一系列严谨的实验去证实或者证伪之前的心理学结论，就是进行可重复性研究的这些人，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但是如果把心理学的各种结论不加怀疑的去使用，就是只使用而不去讨论它究竟有没有事实的依据的这些人，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还是要抱有一些怀疑的心态的。
而且他使用这些模型原理也不是用来就是治愈人，反而是用来伤害人。
对对，
欺骗人。
而且就是你还是要看他怎么去用，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科普，就是你写一篇科普文章之类的，我觉得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还没有被证伪或者证实的理论拿来去 PUA， 拿来去泡女孩子啊，那这种人大家就可以直接拉黑。然后刚才提到煤气灯效应嘛，或者是提到这个精神控制的一个效应，我就想起来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嘛，心理学实验是津巴多的那个斯坦福监狱实验，况且应该听说过，因为之前在知乎上还蛮火的，津巴多还亲自出来回应了一下这个实验的争议嘛。
啊，我不晓得，你介绍一下。
就是他是哪个大学的我倒忘了，就是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那个菲利普津巴多，他早年的一个赖以成名的一个实验，就是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他是找来了一批的志愿者，然后将这些志愿者随机的分成两波，一波扮演狱警，就是监狱看守人员，另一波扮演囚犯，然后就是看说社会给你随机加给你的标签或者定义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性格。结果的就是那个实验的结果是那些扮演狱警的那些人真的就慢慢的开始变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狱警了，虽然他们之前都是平等的志愿者，但那些扮演狱警的人就开始渐渐的虐待那些囚犯，然后不给他们饭吃，或者是对他们就进行打骂、辱骂、殴打，然后那些囚犯也慢慢的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囚犯的身份之中，他们也觉得自己就是囚犯，自己就是该挨打或者是该受罪的那些人。结果这个实验就是因为慢慢发展到非常危险，结果只进行到了一半就被叫停了。然后就是金巴多他当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社会标签或者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某个职位某个身份可能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就是我提到这个实验不是说它的结论使我们能够得到启发，而是说它这个实验本身之后就是被很多人扒是有问题的。就是当时扮演狱警的那些志愿者后来说是其实他们也是不想 打骂辱骂这些囚犯的，而是说是就是实验人员强迫他们一定要扮出做出个狱警的样子来，让他们拿棍去打那些囚犯，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不忍心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实验到底就是他这个实验的结论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定理去看待，就开始变得存疑，就是也是非常具有争议的。然后知乎上就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吵了，反正就是还当时还挺热门的，因为金巴多亲自出面去做了解释。然后
他本人的解释是怎样的？
他本人的解释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我感觉其实也是就是在打太极，他也没有说，他也没有承认自己确实是错了，他只是说可能实验在执行上或者在具体操作上有问题，而且这个实验虽然在当时的价值观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在的价值观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就是他当时好像就没有通过伦理审查。但是金巴多也强调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或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就是会不会真的会就是我们的社会身份贴给我们的标签会让我们会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或者会让我们做出潜意识里做出符合我们这样身份的事情。我觉得他的这个结论就只可以当做一个可能性去理解吧，不能当做一个结论或者一个定论去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可能性的结论去理解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煤气灯效应，或者解释 POA， 或者解释精神操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如果你身在一个就是手握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你可能会真的会慢慢潜移默化的开始对你手下的人或者对你可以施加控制的人施加一些精神控制，施加一些就是消除他们自尊心的一些手段。包括为什么很多人都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师生恋嘛，就是因为老师身处那样一个位置，他是对他的学生有一个职位上的甚至可以说是碾压性的职位差别，这种职位差别就导致他潜意识里可以对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控制呀，或者是哪怕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威胁，包括如果你不跟我谈恋爱你就不能毕业，或者如果你不跟我谈恋爱我就不让你及格这样的行为，所以就要反对师生恋这样一个怎么讲应该是不健康或者不正常的关系吧，或者就是
就在伦理上不可以的
事情。对对对，或者就是哪怕我们两个人都认为我们只是单纯的相恋，仅仅是因为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而已，但实际上你们以为的这个单纯的相恋或许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老师和学生的地位的不平等之上的，它并不是真正你们俩单纯的相恋，而是你对你老师有一种崇拜的心理，然后这种崇拜的心理在你的心里慢慢就潜移默化的变成我可能是爱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老师对学生开始是有一种控制的心理，或者是慢慢就变成我愿意把他当做我自己的孩子，然后再接着就会慢慢的变成我愿意就是把他当做我自己的爱人去爱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就是心理上的变化。
这让我想到那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好像他也是就是后面就给自己洗脑嘛，说他的老师不是身处强势地位在控制他在胁迫他，他是真的很崇拜老师很爱老师，他就这样说服自己。
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他的这个实力就是给我们说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应该是一个启发吧，可能当你在面对一种就是你自己无力控制的关系的时候，你会慢慢改变你心里对这个关系的看法，使你可以接受它。
有的时候也会改变自己的认知吧。
对对对，
就觉得可能是对强行让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况可以能够理解可以被接受，
对，就是强行可以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
不然就会崩溃。
对对对，所以那些被 POA 的 女性为什么，比方说好多人都说暴力为什么要自杀呀，或者是怎么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他们对无力感的一种，对在这个关系中无力感的一种自我安慰，或者自我扭曲自己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可以感觉好受一点的结果。
是不是有很多人要通过就是自杀的这种手段让自己解脱
啊？那确实也是，
就是有的时候被控制的好像就已经失去了想要，就是有的人哪怕被折磨得很惨，他也不会冒出一个念头说我为什么要被他折磨得这么惨，我不能离开他吗？
所以就选择自杀吗？
对吧、
嗯、
对，就很多女性她就觉得我跟他好像解不了绑嘛、
嗯、
就他会一直跟随着我，我没有办法能够离开他，那我只有通过这种物理上的死亡、
嗯、
我才能够跟他解开绑。
就他们会觉得这个男的会追我到天涯海角，
对，我就我没救了，就完全被他控制的死死的这种、
嗯、
所以说好像医生和患者之间也是不能有这种关系的，我印象中
是我只知道心理学的咨询师是严禁和自己的来访者谈恋爱的。
哎，我印象中好像是所有的
医生也不可以吗？
科目的这个医生不可以跟你就是还处在就在你诊治之下的患者有恋爱关系的、
哦、
这也算是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
哎，我还不知道这个，那估计有可能会是，但是那比方说我只是看一下我手上的伤，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只是、
哦、那
我只是感冒了去找一个医生，然后发现这个医生很帅，然后想和他谈恋爱，也不可以吗？也必须得等我病治好了。
这好像是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是说你们只有在解除这种医患关系的时候才能有别的发展。
哦，这样。
就确实是有很多住院的这种患者，然后他觉得自己医生是解救他的天使，就很帅很有魅力，然后专业性又很好，然后很多这种患者都会在那个时候提出要跟医生谈恋爱，但通常他们在出院之后就很少，就不再有这种想法了，这也是很能佐证你刚刚说的那个。
而且会是不是因为也有很多患者他身体的隐私部位是会被医生看到的，然后被医生看到自己的隐私部位也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嘛，就是他有看你的资格。
嗯，是的，对，医生就是也算是绝对的强势地位了、
嗯、然后也会扭曲患者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无法接受被别人看自己身体上的各种隐私部位，然后慢慢的自我安慰变成、
嗯、
可能我爱他，我愿意给他看这些。
好可怕呀、啊、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上自己的医生，就是请你病治好了之后，出院了之后再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
你冷静一点。我就听说不少就是喜欢上什么住院医，就骨折了然后喜欢那种住院医生，还有就是看牙的时候看上牙医的这种事情。
哦，对，我最近不是在看牙吗？
因为你就很爱你的牙医。
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就是牙医拿着各种工具在我的口腔里面摆弄，就是感觉我身体里面私密部位其中之一全部暴露在牙医的视线底下，包括我有几颗，
而且你还不能反，
对，我还只能张着嘴任由他摆布。就这么一想确实是有一点道理的。
所以我们渐渐也录到尾声了。哎，我其实还想讨论一个问题、
嗯、
就比如说就像那个老板那样，他就当着我的同事，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当着我的同事就 diss 我说我不行，长得丑，这种算不算是一种控制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不太算。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这种算不算是一种在私下场合的话语被录音了。
那肯定
就有一点像之前那个谁，让我想想，奇葩说的那个
毕福剑。
哦，对，毕福剑是一个例子。
哦，
还有奇葩说的
那个谁叫，
清华的那个，
就是人忠孝仁义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他不是也说我只是在私下场合吐槽，说说胡话，结果就被人录音了，结果所有的口水全都砸到我身上。
对，他好像也是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
对，就是说什么，
对吧？
哦，对，我这辈子只能接受三个同性恋，然后谁是谁是一个，谁是谁是一个，什么这样的，
就已经占了一个名额了，
对对对，然后就被口水骂。后来一想，我本来想的是这种算不算是私下场合的话语被录音？后来一想说，其实他那个老板是在一个非常公众的场合说的这些话的。
嗯，他不是在自己员工开会的时候吧？
对，他不是在一个私下的酒会或者是私下的小聚会，他是在整个公司的大会上说这样的话，在整个公司的大会上说对某某某员工，尤其是如果是对他的工作能力有所批评，我倒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他的外貌有所批评，这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类似于职场压迫的事情吧。
嗯，但是你想想，其实这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如果那个他不是一个艺人的话，我也许他老板就不会太多的关注他的外貌了，可能艺人的价值还是有一部分是真的体现在你的长相上的，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老板可能只是在商言商，我就讨论我的商品价值如何。
对哦，这么一说的话，比方说像他们选秀的话也会直白的说你的颜值可不可以支撑得了，对，你的颜值不够高，所以我们不要你。那这种话语到底算不算是一种职场的
霸凌呢？
对啊，这也是挺难判断的，因为像他们爱豆群体也是要靠脸吃饭的嘛。
对，
脸也是他们的职业技能之一，
应该算是很重要的职业技能之一了吧。你有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就是长得好看。
对对对，那所以老板评判你的脸到底算是霸凌还是算对你工作能力的评价，也是挺难判定的一件事情。
嗯，太复杂了，今天所有讨论的一切就只有一个感觉，太复杂了，
就很难判定。你只能看到那种推得非常极端的事情证明它是错的，但是那个错和对的界限到底具体在哪儿，是谁都说不准，谁都下不了决定，下不了判断。
是的，无论是这个所谓的职场霸凌 PUA 控制，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日常交往中的一个人他到底是只是脾气差一点，还是说他在某方面在碾压你，这都不好说。
或者只是他性格固执一点，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看法，还是说他要强迫别人所有人都接受他的看法，这个之间的界限也是非常模糊的。
嗯，都说不好。那没有什么判断标准，
就
只有开心
就
好了。
就是对人到底，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算了。
哦，对对对，就是对人到底有没有伤害吧？就是你如果觉得，你的另一半让你在相处过程中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感觉到非常不爽，感觉到自己被控制了，那就分手就好了，也不要给自己强加一些什么说辞，去安慰自己，或者是去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不合适，也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在一起，分手就好了。
对，这种还可以解释，但如果是你的导师就是控制你的话，那就
太难了，那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对于那种
之前看到的武汉理工那个陶崇元事件，
对对，陶什么来着，对，陶崇元，
对，那个陶崇元事件就觉得太惨了，就逃不掉的。
对，他是真的没有办法，
只有说我不毕业了，就这毕业证我不要了才能解脱。
但是像那些出身贫寒的就是学生，
对，
他奋斗了已经奋斗好几年了，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是真的承受不了这样的损失的，承担不了这样的损失的。
就别说他了，像我也是接受不了，如果你告诉我不能毕业了那我觉得我这三年在干什么。
对啊，就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所以那种被导师 PUA 的研究生真是太惨了。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那些背着各种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的社畜们，
被领导 PUA。
对对对，那也是，
那也不能就是潇洒的说走就走。
对，也没有办法逃脱，你要是今天辞职了，明天房贷就还不起了，太惨了。
所以说那这种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这种情况难道真的是无解吗？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整个社会异化的必然结果，
就一定要有谁压着谁欺压着谁吗？
对，领导可能他 比方说一个领导，哎，我现在可能有点替着领导说话，可能是他成为一个领导，他本来的性格是非常的可能是和善的，觉得万事都好商量的，但是他站在这个位置上，他上面又受到他的领导的欺压，他只能把他的领导对他的欺压转化成他对下面的人的欺压，所以整个公司体制从上到下就是一环欺压着一环，这么真的是没有办法解脱的事情。
所以我们感觉就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了。
对，就是社会整个社会都是一整套从上到下一层压着一层的结构嘛。
嗯，
就慢慢的
就
结构主义了起来。
感觉就定翻了，就聊到最后一定要那种就走到那种哎算了没意思这种。
对，就是人生没意义，
不值得，还是那样开心就好，是吧？就是尽可能的开心就好。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尽可能开心，说不定慢慢就演化成人人都在自我安慰，人人都在转变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就是很容易被那种洗脑的人，我就觉得嗯，你说的也许也对，是吧？
然后慢慢就变成人都变成房思琪了。
还是我觉得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晰的自我认知，你得得益于你认识别足够多的别人，就你不要只听他单方面的评价。
嗯嗯，还是要考虑，就是我觉得凡事就不要，如果某一个人对你有批评的话，我觉得自信一点，不要想是你有什么问题，先想想说不定是那个人有问题。
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你们两个讨论的不是一件事儿，就压根儿你们俩在吵不一样的东西。
对，
可能你冷静下来想想，也许是他更有问题一些呢。
可能冷静下来想想，其实你们俩只是吵了一个鸡同鸭讲，各说各的。
对。
或者是哪怕是同样一件事情，你看的是这一方面，他看的是另一方面，
所以你们俩吵这个架也是吵了个寂寞。
对对，就是完全没有，也没有吵出什么东西来。
对，他的批评你也不用在意。
嗯，
哪怕他是你的长辈、你的上级、你的导师。嗯，
但是话这么说大家都会说，但实际上如果你的上级或者你的导师对你有这样的批评，你不在意吗？真可以做到不在意吗？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去年跟导师吵架的时候，我内心就是觉得嗯，我觉得他没有懂我想写的什么东西，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这样说了。
嗯，
就你不要一直属于就我对自己这些东西完全就是很迷蒙的状态下，那可能他的批评他的意见你肯定是要接受的呀。接受了之后，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就只有一味接受。
所以就还是要有自己清晰的判断，自己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不要迷失自我吧。
嗯，但是说起来还是挺好听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在不断迷失自我的过程
中。迷失自己。
对，
我觉得没有人会始终很坚定或者始终很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
嗯嗯，很少，只能说很少。
我觉得哪怕是马云马化腾肯定也是会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举棋不定嘛。
就比方说我自己觉得某一件事情是对的，结果我上网一查，所有人都说我是错的。
对，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是，就嗯，为什么那样的感觉。或者就是某一个事件，你上知乎看到的所有言论全是一边倒，比如往左倒，然后你再打开微博，发现微博又一边言论全部往右倒。你也不知道到底。
现在大家好喜欢站队啊，就是你一件事情一定要站出自己的立场，要么就站这边，要么就站那边。
是是是。然后如果你刚好处在中间，你就觉得说这边有可取之处，那边有可取之处，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无所适从。
然后你就很容易被 PUA。
对，就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你非常崇拜的人，一个大 V 或者是一个现实里非常优秀的人告诉你你应该这么想，你只有这么想才是对的，那就很容易就会被他带走了。
甚至是非常顺其自然的，你就觉得对，你就是他的权威人物都这样讲了，那我为什么不？
是是。
那感觉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些什么美妆博主、生活博主带货的，好像也在 PUA 我吗？就他说好用，我就相信。
对。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教你什么时尚穿搭的人，他也是一种可以说是 PUA 的教学嘛。
对，他就让你洗脑，觉得他的品味是很好的，
对，
你要向他讲学。
他告诉你什么是美，让你就是只能以他的美为美。
太难了。
然后整个社会也在 PUA， 整个社会告诉你什么样才是美的，什么样是不够美的。
就整个社会告诉你，就是996是福报，
对对对，
你就要加班。
可能慢慢也就会变成自己好像也觉得，嗯，好像996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慢慢就开始007了。
嗯，然后你慢慢就开始就从双休变成单休，变成无休，
对对，
你也觉得这是应当的。
对，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大家都这么干嘛，所以我为什么要搞特殊呢？
嗯，也许你可能到外国觉得哇，这个地方居然不用加班嘛，你觉得无所适从，就觉得嗯，他们的怎么挣钱呢？都不加班。
但是外国可能也会面临一种情况，就是我做的是非常的，就是高精尖的工作，我非常动脑子的工作，是创意性的工作。结果扭头一看，我和那些做清洁工作、做保洁工作的，和那些园丁的收入是一样的，我自己也会产生怀疑。
这个也不好说啊，好像人人都在被 PUA。
对，就是我们是一个 PUA 社会，
现在遍地都是 PUA。
我想好我们这期的标题了，
就叫遍地都是 PUA 吗？
或者 PUA 社会之类的，全民 PUA。
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反复提警惕了，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警惕了。
嗯，就只能不那么的被 PUA 吧，
或者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被骗了之后付出代价呗，
吃一堑长一智，
要有一些，对，我们总是要走一些弯路的。
我觉得有一个可以算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所以说，自恋的人不会被 PUA， 他们只会 PUA 别人。
请大家自恋一点，自私一点。
多相信自己一点，
对对对，
就都觉得自己比较，嗯，
对，如果有一个人说你是傻逼，你应该想一想，其实那个人才是傻逼，多想想那个人是傻逼就好了。
嗯，我感觉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烦心事。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网上看到有人在你评论区里就说一些不好的话，
嗯，
我就会很烦，我就会，嗯，原来我会想说他说的可能是对的，可能我是一个傻逼，现在我觉得你是什么东西，然后点开主页拉黑，
说明你的粉丝变多了，
说明可能我的心智成长了，
说明你渐渐从一个普通用户变成大 V 心态了。大 V 心态不就是，
其实你
见不爽了就拉黑就好了，
你什么东西，
对吧？你是哪来的小透明？
给自己加戏。身为大 V 的您也是这样想的吗？
我没有，我还是挺容易被评论气到的，
激怒
我被气到不是因为他反驳我，而是因为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逻辑能力和阅读能力这么差。
嗯，就是他完全抓重点错误，然后还攻击你是吗？
对对对，他完全就没有说我说的内容，没有就我说的内容说，他完全就只是想骂人而已。
杠精。
对。所以我会被这种，
我不知道这些杠精在发言的时候他是真的这么想的，还是说他就是想要杠一下。
我也不知道。
就比如说你说啊，我今天去喝了可口可乐，我觉得好好喝啊，他就下面就说
百事
不好喝吗？白开水不好喝吗？你这种崇洋媚外的人。
但是有时候我也在自己想说，我在别人答案或者是文章下面的评论会不会也被他们理解成杠精，就可能我从他的文章里面摘取到的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他自己想表达的观点是另外一样的，只是 只是他的文章没有把他的观点很明确的表现出来，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模棱两可。我从他的文章里面看到是这个这一面，他自己觉得他的文章应该写的是另一面，所以他也会把我归成杠精。
这一期其实也可以叫人人都是杠精。
所以我一旦这么想之后，我现在就不对别人的文章或者答案有评论了，或者就是只是那些有的没的评论，比如说哈哈哈哈之类的，变成了一个哈哈怪。
所以说会不会随着年纪越大，大家的表达欲越下降，就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一点。
是，就是你不管说什么都会有人骂你。
还有就是深刻的意识到了每个人 认知的世界真的是迥然不同的。
是是，我本来以为如果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在线的话，其实是不会有什么争吵的，后来发现即使大家的逻辑能力都是在线的，每个人看的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的，就有的人可能会就是在意到你说的那句话是可口可乐的问题，有些人就不会在意到。
对对，
这个就是人和人间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应该下个什么结论？
现在结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说不好，是很复杂。
我觉得可以下一个结论是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大家都不要打扰别人。
然后就是说不要伤害别人，不要欺骗别人。
对，
哪怕
就是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
我不害人，人不害我。
大家各扫门前雪，
变成了一个就是教育类的节目。
然后底下就会有人说我们两个的这样结论会不会是 PUA 的一环，
就我们在给别人洗脑。
就是只要你表达自己的观点了，让别人怎么怎么样了，这就是 PUA 的一环了。
那我们就不表达观点了，我们就只陈述事实吧。就现状就是这个现状，
情况就是什么情况。
你可以选择，对，你可以选择就是学习这些技巧然后达成你的目标，你也可以选择不。
就全凭大家的良心。
这句话好那种就是振聋发聩啊。
不是，这是于谦说郭德纲的话。
看看您的良心吧。
不是，是他们问于谦说你和郭德纲说一场能拿多少钱，然后于谦说这全凭老郭的良心。
好吧，那我们这一期就结束。
好，
我真的好想让我们仅有的几位听众来贡献一下他们想听的内容，不然 每次选这个都挺痛苦的。
那可以就是让他们评论区说一下或者发私信。
给你发私信好不好，反正都是你的老乡嘛。
没有啊，有你的老乡呢，还是个小姐姐，
只有一个，
我们唯一的女听众。
可以给我和你任何一个人发私信。好吧，
可以写到文章上，然后鼓励大家发一发私信。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再见。
好，拜拜。
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恻隐。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楚我当初想得。